根据世界权威医学杂志《英国柳叶刀》的一份最新医学报告指出，中国大陆每年有230万例的心血管死亡病例是由高血压引起的。然而，人类在高血压面前好像是束手无策。不过，目前居住在加拿大的华裔王少春先生非常的幸运，因为他修炼法轮功之后，高血压的困扰不复存在。调查显示，在法轮功修炼群体中，像这种去病健身的奇迹屡见不鲜。
美国新奥尔良杜兰大学何江教授带领中美研究人员，从1991年至2000年，对中国17个省份的近17万名40岁以上的人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高血压是导致许多中国人过早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研究人员的估计，2005年中国有233万例心血管死亡和高血压有关，其中211万死亡患者有高血压，22万患有前期高血压。高血压是不治之症，一旦患病不能根除，只有常年服药。华裔加拿大人王少春出国前是一名医生，他对新唐人表示：“
没有办法能治好，这是不治之症。他的起因、他病因也不明，现在医学的病因不明。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吃药维持。”
虽然是医生，王少春自己也曾是高血压患者。十几年一直靠吃药维持。2003年修炼法轮功后，他经历了一个神奇，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他一身疾病包括高血压全部康复。
我以前我高血压都十几年了，我是每天都吃药的。
你练功以后就是说多长时间高血压好了呢？
不到一个月。
王少春表示他的经历，
医学上是解释不了的。
好的。
早在1998年，中国大陆医学界已经进行了调查，证实法轮功确实有去病健身的奇效。1998年，在北京市、武汉市、大连地区及广东省，分别由当地医学界组织进行了对当地法轮功修炼人群的5次医学调查，被调查人数近35000人，这是至今为止最为系统全面的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去病健身总数有效率高达98%以上，其中痊愈及基本康复率在70%以上。被调查者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也得到极大改善。调查报告认为，他们所节约的医药费为国家和集体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什么要给法轮功定罪？人民报给出的理由是，这个功法危害了人的性命。证据是在1992年到1999年的7年中，练功导致了1400人死亡。但是1400例只是一个单纯的死亡数字，不能够反映法轮功人群死亡率的高低。那么全中国到底有多少人练习法轮功呢？在镇压以前，国家体委的统计是全国大约有7000万人练习法轮功，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这与当时国内外的媒体报道基本是一致的。而按照中国统计年检，每1000万人口平均每年死亡6万人，那么7000万人的死亡人数是每年大约42万人。也就是说，7000万的法轮功修炼者，如果每年有42万人死亡，都是属于正常范围。那么1400例，从另一个侧面，反而说明每年可能有几十万人因为练法轮功而去病健身，延长了生命。
湖南法轮功学员郭慧生今年8月6日遭到嘉禾县公安国保的抓捕关押，10月6号便处于昏迷状态，被送到医院。而郭慧生在本月12日，也就是6天之后，已经确认被迫害致死。
这位就是湖南嘉禾县法制办的干部郭慧生，他本人是一位法轮功学员。今年8月6日深夜，他在家中遭到了当地公安的绑架。郭慧生的妻子朱泉湾小学的教师李菊梅，则是当晚早些时候在嘉禾县丙穴公园与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廖红翠交谈时被绑架的。郭慧生和李菊梅被绑架后都被关到了城关派出所，他们的家连续2次遭到查抄，家中的贵重物品和现金也被洗劫。10天后，郭慧生和妻子李菊梅被转到嘉禾县看守所关押和迫害，他们以绝食抗议。10月6日，郭慧生在关押他的看守所中出现昏迷状态，被送到当地医院，经检查脑部存有淤血，当时要靠吸氧帮助维持生命，也没有意识。郭慧生夫妇遭到抓捕的起因是他们给湖南蓝山县公安局长席小刚 投寄了说明法轮功真相的资料，要求释放今年7月6日被蓝山县公安绑架并被打伤的嘉禾县湘运分公司退休职工法轮功学员孝四兰。郭慧生被迫害致死后，他的妻子李菊梅仍被当局关押。新潮人记者邵红综合报道。
今年10月10日被迫害致死的北京法轮功学员杨小晶的遗体在兰州火化，杨小晶生前好友刘贵夫女士为她的离世深感悲愤，请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简单的告别仪式后，在兰州已经停放了10天的杨小晶遗体被送往华林山火化。此前杨小晶的父母曾多次前往关押杨小晶丈夫曹东的甘肃天水监狱，恳求狱方允许曹东与妻子见最后一面，均被狱方拒绝。杨小晶生前好友刘贵福女士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杨小晶是一个好人，非常善良，却被当局迫害死。
我真的是，我们心里都是难过的，很好的一个人才，非常善良的一个人，就这么被他们迫害致死，活生生的一个人呢，现在曹东在监狱里的一个夫妻俩，那么恩爱的夫妻俩，就这么活生生让我们给拆散了。
刘贵福还告诉记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杨小晶曾两次被劳教和受到酷刑折磨，前后长达4年。
他也因为坚持不转化，在调遣处，就是说40多天在死人床上，在那攻坚队里长时间的不让洗漱，不许睡觉，100%的失去人身自由，不让吃，不让大小便，精血什么的都是。就在那个床上吧。
杨小晶的丈夫曹东在2006年接受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施考特先生有关人权问题的采访后，被当局抓捕并判刑5年。杨小晶也受到国安警察的跟踪监视和骚扰，被迫流离失所。今年10月1日含冤离世，年仅45岁。新唐人记者王慧、李明采访报道。
日前从甘肃天水监狱传出消息，在经历常年被迫害而致死的北京法轮功学员杨小晶的丈夫曹东仍被当局非法关押在监狱中，并被隔离严密监控，遭受持续的迫害。那么对此呢，曹东夫妇的朋友们谴责了中共当局的这种卑劣行径。我们来看看相关报道。
杨小晶去世后，天水监狱把本来就隔离关押曹东的房间窗户全部密封，也禁止人员靠近。常年的迫害造成曹东经常便血，头发大量脱落，眼睛肿痛，牙齿松动，身体很虚弱，走路也直不起腰，记忆力也严重衰退。曹东夫妇的好友刘贵福对着10年来像他们俩这样对社会有益的人遭到中共的迫害，和杨小晶被迫害致死非常痛心。
很好的一个人才，非常善良的一个人，就这么被他们迫害致死。杨小晶跟曹东结婚，以后就是经常的曹东被追着流离失所呀，然后就杨小晶被抓呀，曹东在监狱里边受的好多罪。
2002年，曾与杨小晶同时关押在北京女子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刘燕则指出，曹东夫妇的遭遇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导致的。
然后前几天呢，看到他去世的消息呢。我也是特别难过，而且也听说曹东也又被抓了。我确实觉得他的这个去世，就是真是觉得中共对我们的迫害的又一个血证吧。
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曹东，2006年5月，为了营救当时正遭关押迫害的妻子杨小晶，与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先生会面，讲述了自己和妻子及身边熟识的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会见2小时后，曹东即遭北京国安警察的抓捕，被非法判刑5年，于2007年5月关押到甘肃天水监狱。新唐人记者王慧、邵红采访报道。
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法轮功学员郑玉玲被当局截肢到湖北省女子劳教所1个月之后，于9月28号死亡，死亡原因不明，而家属连举办丧事的权利都被湖北省610剥夺。
8月6日，郑玉玲在赤壁市公安局宿舍楼粘贴营救法轮功学员的真相标语时，被警察绑架并非法劳教2年， 于8月25日被劫持到湖北省女子劳教所，9月28日中午就在劳教所不明原因死亡。劳教所人员对郑玉玲的丈夫称，郑玉玲是因为9月9日开始绝食而亡。但是郑玉玲的丈夫在已经化了妆的郑玉玲遗体上发现郑玉玲鼻子变了形，手上有许多针孔。当他质问郑玉玲从绝食到死有19天，为什么不早通知他时，劳教所无人回答。郑玉玲女士现年57岁，原为湖北省赤壁市商业局工作人员。现在当局不准家属在家里为郑玉玲举行葬礼，强迫家属将订好的酒席退掉，不准将郑玉玲的骨灰埋在农村老家，骨灰盒由湖北省610女子劳教所的人员送至赤壁火葬场。据悉，在大陆劳教所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很残忍，许多被迫害致死的案例都被冠以自杀病死之名，真实的情况至今未被全部揭露出来，郑玉玲死亡的真实原因至今也仍然是个谜。新唐人记者李明、刘翔报道。
观众朋友好，经民会网15号报道，吉林省吉林市年近70岁的董庆友、刘顺香夫妇原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肩周炎、颈椎等病痛，曾四处寻医问药，在修炼法轮功之后一身病痛不药而愈，但是因为坚持对法轮功真善忍信仰，他们多次被吉林市公安局警察绑架拘留，还曾被警察强行撬开家门后绑架，抢走私人物品，致使两位老人饱受惊吓，有家不敢回。地方公安为找到董庆友、刘顺香夫妇，不断骚扰恐吓其家人，要求交代两位老人的下落。
据民会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警察今年2月绑架了该市法轮功学员黄卫忠，法院在没有公开庭审的情况下将他判刑3年，关入佳木斯监狱。监方人员对黄卫忠动用酷刑，把他的一只眼睛打得几近失明，目前生命垂危。黄卫忠的姐姐四处求救，监狱仍然不放人。黄卫忠当老师的妻子张小媛也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多次被当局绑架关押并遭虐待，已于06年9月13号去世。
新疆石河子市法轮功学员王小英在7月26号在没有任何手续下被高泉公安局警察从家中绑架，抄家后被判2年劳教。由于不肯放弃对法轮功真善忍信仰，他在昌吉五家区女子劳教所受到警察暴力殴打，因此以绝食绝水抗议。他3岁半的女儿现在天天哭着要妈妈。
观众朋友好，据民会网22号报道，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法院在10月13号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李长利，在公诉方拿不出任何法律依据下，李长利的辩护律师杜鹏从信仰自由等普世价值方面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并质询法庭，如果真善忍不好，难道假恶报好吗？法官虽然无言以对，但仍非法判了李长利8年劳教。李长利和妻子刘丽芬在2008年4月被成都市当局非法绑架关押，他们当时年仅5岁的女儿只得跟爷爷奶奶为伴，原本温馨的家庭因此支离破碎。
中国近来陆续传出的针刺事件，中共官方和媒体一概否认此事的同时，四川南充和广安警方将事件栽赃给法轮功学员。近日有南充民众向本台记者揭露，一起当地警察滥抓无辜当作是针刺案嫌疑犯，并造谣是法轮功学员所为，引起了群众包围抗议。
南充吴先生表示，10月6号有一位老太太被怀疑是针刺案嫌疑犯遭到逮捕，引起群众包围抗议并砸毁警车。他还亲耳听到老太太的儿子喊冤，
听说是他找了一个不白之冤，他就用法轮功学员推，这是个笑话嘛。我在现场当地的情况，政府啊处理不当，让老百姓思维要多大应紧急嘛，太夸张了。
吴先生表示，当地针刺事件已经抓了10多人，警方没有任何证据就栽赃给法轮功。
现在你就是法轮功搞的，他们现在你们抓到神奇，他总得有一个人来承担责任噻。老百姓啊，就是怨声载道啊，有冤无处伸嘛，网上发不出去啊。
四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维权人士表示，当局想要煽动民众对法轮功产生仇恨，达到打压的目的。
法轮功他一般不会干这种事儿，基本上叫了监控，但是经过政府的宣传的话，已经把法轮功贴上了一个标签。
据明慧网报道，九月中旬起，四川南充各市县发生多起针刺事件，造成民众恐慌。九月底起，陆续有当地法轮功学员被污蔑是打毒针的人，遭到警方非法绑架。新唐人记者熊斌、特约记者林丽采访报道。
眼下的北半球虽然已经秋风瑟瑟，不过位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却正迎来万花绽放的春天。经过了几个月的冬天之后，澳洲民众正在以各种各样的活动迎接春天的到来。下面请看本台来自悉尼的报道。
2009年10月17日，悉尼伊斯伍地区举办每年一次的青苹果节庆祝活动，前来观赏的民众超过8万人。青苹果节是伊斯伍地区一个著名的文化遗产活动。
The Granny Smith Festival commemorates something which happened over 100 years ago. There was a lady named Maria Ann Smith who grew the first Granny Smith apple, and it's become famous and is now exported all over the world.
青苹果节中，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他们的队伍由天国乐团、腰鼓方阵和舞蹈队伍组成。祥和的功法表演和教功演示吸引众多游客观赏和加入。参加活动的还有花车、仪仗队、音乐表演者以及社团代表。游行者身着各式各样的民族服装，载歌载舞，充分体现澳洲多元文化的特点。会场还设有280多个摊位和各种娱乐设施，让前来参观节庆的人们能够度过丰富多彩的一天。新唐人记者惠民，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真正的艺术既能丰富人们的生活，同时也能启迪人性的光辉。真善忍美展通过生动的画面向世人展现了修炼人的精神世界。美展目前正在韩国水源市和四川市同时举行，我们一起来听听韩国观众的反馈。
真善忍国际美术展自2004年起从美国华盛顿开始，在全世界巡回展出。该美展展出了张孔伦教授等12位世界级画家们的画作，这些修炼法轮功的画家们向世人展现了真正的艺术世界。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揭露了在中国正在进行的对法轮功的镇压真相，作品同时也展现了法轮功真善忍的精神世界。该美术展在韩国已举行了90多次，10月里又在水源市和韩国南部休养圣地四川市同时举行展出。当天水源市各界人士齐聚文化殿堂展览馆，祝贺此次美展成功开幕。水源艺术人联合会会长金训东先生说，观看真善忍美术展不仅会被其艺术性所感染，他同时还给了人们一个重新审视生活的机会。
고민을하게하는그림전또우리삶을다시한번되돌아보게하는그런거그래서우리가어떻게살아가야되냐어떻게이웃과더불어가야되냐하는것을일깨우는그런교훈도담겨져있는아주최고의미술전이다그런느낌을받았습니다
한국미술协会水源支部的顾问画家金学斗先生发表感想说，这是一个能使人感受到尊重人性思想的美展。
인간을존중하는그사랑이바로선이요이러한것들이마음의양식이아니겠습니까자기의뜻에안맞는다고사람을박해하고또는죽이고하는정말비참한모습이너무나도한탄스러워서이전시를보고세상에이런사람도존재하나하는것을우리로하여금그놀래게했습니다
한국写生协会会长等美术界人士们异口同声地说，真善忍美术展令人感动。
전이나이런데다가작품을출품을하면이사람들은그냥대상받을사람들이다그생각이딱들어가12명이라는작가가괴로움을당하고느끼고이다보니까이걸작품으로다그냥승화시킨거아니야자기의감정을갖다가그거봤을땐아이게대단한사람들이다
이렇게훌륭한좋은진리가있는것을모르고
지금까지 지내왔다는 것이 매우 어리석은다고 보고 앞으로도 이런 좋은 진선인 이런 교육을 많이 받아서 개인은 물론 모든 인류의 사람들이 행복하고 편안한 곳으로 살 수 있는 사회가 되었으면 아주 고맙겠습니다.
同一时间，在韩国南部的美丽海滨城市，著名的旅游休养胜地庆昌南道四川市也举行了曾三人国际美术展。四川文化艺术会馆位于可以一览壮丽海滨风光的高坡之上，观看着高水准的画展，市民们的脸上洋溢着激动的神情。当地的教育界人士为提高本地民众的文化素质，积极促进这一画展的举行，当地教育厅向各学校发去公文，推荐该画展。 因此，有为数众多的学生赶来观看，牵着孩子的手，举家前来观看画展的观众不时映入眼帘。
독재적인 어떤 그런 사회에서 그렇게 박해를 받고 살았다는 것은 우리 인간적으로 여러 가지 어떤 분야에서 힘든 과정을 겪었다는 것을 직접 그림으로서 보고 느낀 것을.
曾三人国际美术展虽然始于美国，但在韩国举办次数之多，尤显突出，以至于很多其他国家的美展筹备组纷纷来电讨教韩国画展长盛不衰的秘诀。
사람이 알아야 될 위치, 또 어떻게 우리 사람의 본성을 찾아야 될 것인가라는 것을 깨닫고 가는 중요한 시간이 되었으면 하는 바람으로.
曾三人国际美术展展现了法轮功学员的美好以及人权的重要性，希望它能继续成功的举办下去。新唐人记者李娟在洛景林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为保障妇女的和平与安全，在2000年通过了第1325号决议。10月22日，瑞典议会举办研讨会，依照这项决议，关注中国、伊朗等国受迫害的妇女。法轮功被迫害的议题成为焦点。10月22日，瑞典国会议员和非政府组织举办研讨会。 就联合国人权宣言讨论中国、伊朗等极权政府对妇女的迫害，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再次成为焦点议题。有一次在那个部队的时候，他迫害我的时候，他用这么长的针往我脚里扎，来回这么豁弄着扎，我真的是疼痛难忍了，我就我真的是承受不了了，我就往墙上撞。这位来自东北的法轮功学员被迫背井离乡，现在在北欧。 他们4个居民拿那一下就给我降上，你就怎么摁我吗？这么摁我，摁我的腿，摁我的脚，摁我的脖子，这样，就这样摁，往我脚里头扎。当时我就，就是好像心脏就不行了。在瑞典议会的研讨会上，中共对女性的迫害，甚至活摘器官的事实，令与会者震惊。国会议员林格伦认为。
Människor som bara vill utveckla sig själva, då finns egentligen ingenting att anklaga dem. Utan då får man hitta på och desinformera. Därför jag tog upp det här med hur man sprider desinformation, som jag tror är en nyckelfråga att avslöja detta, så att sanningen kommer fram.
新唐人记者周宇、张华，斯德哥尔摩报道。
中国大陆广东省三山国王庙信众近80人的代表团，20号上午到达了台湾屏东嘉东三山国王庙参访。不过呢，团长身兼统战部部长的广东省委周振宏，不但统战意味浓厚，而且还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到场要求制止迫害，也希望大陆的团员呢能够了解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并退出中共组织。
在主办单位的安排下，大陆来的近80人代表团和台湾妙方人员在三山国王庙内向神明祈福。广东当地有多家媒体随团来访，其中羊城晚报记者王普对台湾人民的善良印象深刻，
很和蔼，非常热情，那个友善，就比我们想象中的就更加友善。广东代表团见证了台湾民族自由的情景。
嘉东乡当地的法轮功学员特地来到活动现场，告诉代表团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的真相。
他们难得来到台湾这个我们自言论自由的地方，他们应该要让他知道真相。
法轮功学员呼吁难得来到台湾的代表团要把握时机退出中共组织，把信仰自由与人权的种子带回大陆。这里是新唐的亚太电视张国华在台湾屏东的采访报道。
美国纽约的两位法轮功学员日前向纽约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了中共广东省劳教局的党委书记兼局长施鸿辉。10月22号，施鸿辉一行出现在美国纽约的南街海港之际，法庭职员将传票送达施鸿辉本人。我们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上午11点左右，广东省劳教局长施鸿辉一行出现在纽约南街海港16号码头，法庭派出的法律职员将传票递给他。据现场目击者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言人汪志远叙述，施鸿辉非常慌张，把传票扔在地上，匆忙走开。
在他离开广州之前呢，我们就得到了来自大陆的举报，说这个广东省啊，劳教局的局长、党委书记，带着几个所长、党委书记，还有三水劳教所的七大队的大队长，要到美国来。那么我们就启动了全球追踪监视系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监视，所以他们来到美国的时间、地点、住的旅馆，他每一个安排行程我们都清楚。
汪志远介绍，劳教系统长期以来被中共作为迫害民众的工具，未经法律程序可以将人关押3年，滥用酷刑。1999年7月以来，广东省有7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广州市有16人。施鸿辉是直接责任人。
就是今天在现场，我给这些官员啊，我都讲了，这次迫害法轮功啊，是群体灭绝罪。类似于二战时候纳粹啊对犹太民族的迫害，在有些方面甚至于还超过了当时的情况。所以你如果说不停止这个犯罪，没有立功赎罪的一些行为的话，那你将面临的是历史的审判。所以他们显得非常慌张，一个代表团一共7个成员，就是他朝4面8方逃跑，而且他的局长呢也顾不上成员，横穿马路，也不顾汽车了，跑到那边去，爬到一个旅游车上就跑掉了，也不顾他成员，他的成员呢也找不到局长，也不敢在那当地待着，也不敢面对我们，所以他就跑。所以从他们这个行为上就看到，他们实际上从内心他是知道犯罪，而且是恐惧犯罪。
新唐人记者综合报道。
一位60多岁的母亲因为信仰法轮功而被天津公安抓捕，不到2个星期就被判处劳教。在美国的女儿从此为母亲四处奔走呼吁。目前这个案例已经受到美国国务院的关注。下面请看报道。
纽约法轮功学员王玉的母亲朱丽金在2009年2月1号在天津街头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天津市公安抓捕，并非法判1年03个月的劳教，目前关在天津市女子板桥劳教所。在纽约的王玉为母亲四处奔走呼吁。2009年3月底，王玉向纽约市议员波尼·埃维拉求助，希望美国政府能关注自己母亲的案件。埃维拉于4月3号分别给美国总统奥巴马、中共领馆总领事彭克玉、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美国参议员舒默和国会议员露天娜写信，呼吁美国政府关注朱丽金一案。9月25号，艾维拉收到奥巴马总统亲自要求国务院回复的信函。
I was happy to get a respons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asically saying they are aware of this specific situation and that they're going to be looking into it. I think that's a very positive step.
王玉对美国国务院的回复感到高兴。
收到这封信呢，我真的很高兴，因为我看到美国国务院呢已经让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来调查我母亲的这个案件，同时呢他们也会关注其他在中国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我为我母亲呼吁呢，同时也是让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关注所有的在中国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艾维拉也表示很高兴看到美国政府对中共迫害法轮功明确持反对立场。
I think the very fact that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nswered me, in effect, and recognized the fact that this specific case is an issue and the overall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is an issue, I think is positive. I think President Obama will take a much more aggressive approach to these issues than the previous president did.
新唐人记者张子淳、胡志华，纽约报道。
本月5日，几位在新加坡某公园贴宣传单的法轮功学员被新加坡政府以毁坏公务罪的罪名非法逮捕。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就此举行记者招待会，强烈谴责新加坡政府的非人道主义行径。请看来自韩国的报道。
韩国法轮大法学会敦促新加坡政府立即终止对法轮功学院的人权镇压行径。学会方面于10月21日上午在驻韩新加坡大使馆前举行紧急记者招待会，强调新加坡政府因为与中共政府的经济利益关系而镇压法轮功学院的人权行径是不人道的。
합법적인집회나평화적인연구안을쓰는생까지체포해서오랜시간을또이렇게갇혀있게한다는것은민주국가로서는아주수치스러운일입니다。
当天学会方面递交了抗议信，并敦促新加坡政府基于人权和正义的考量做出正确的选择。
反过来还抓捕法轮功学员，这种行为呢，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老百姓呢，舆论界呢，有感到非常的震惊，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也希望呢，他们这种行为呢，即刻停止啊、然后呢，换一种角度呢，真正来帮助法轮功学员。
此前，在2006年7月，新加坡政府就曾非法逮捕过在驻韩新加坡中国大使馆前请愿的三名法轮功学员，其迎合中共口味的行径一直备受指责。新唐人记者吕娟在驻韩新加坡大使馆前报道。